我们今天所讲的呢，就是出埃及记的25章，我们一起来看。耶和华神就继续向摩西讲话，这样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以神就继续的向摩西在讲话，和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要向耶和华神送礼物。送礼物呢，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怎么样呢？必须是甘心乐意的，不甘心不乐意是不行的。不是啊，他讲的话说你必须得，没办法，我就甘心乐意献嘛，不是这个意思。你不献可以，但是你献的时候必须是甘心乐意献的。然后呢，另外一件事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亚伦和摩西代收。人所看见的这些礼物谁收下了？摩西和亚伦。但是这个礼物是送给谁了？是送给上帝了。所以这两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摩西和亚伦，或者说是这个会幕收下了，但是实际上是送给谁的？是送给上帝的。然后第三节就说，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所以指出了首先他要的东西的这个范围是什么？金属、金银铜。下面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细麻、山羊毛。所以这里边又要了三个颜色的这样的线，后面是什么？是细麻，这些都是用织纺织用的，还有山羊毛，然后还有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两个狗皮，然后加上一个皂荚木，一个木头。这个皂荚木呢，是在中东地区，在沙漠里边呢，就非常容易见到的一种木头。这种木头非常非常的硬，它接出来的东西叫皂荚木嘛，可以做那个肥皂。然后那个木头呢，硬到一个地步，什么呢？没虫子，因为虫子刻不动它，有点像橡木似的，非常非常的硬的。所以这种木头呢，在中东的地区，他们通常都用来做什么呢？做家具。第六节，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点灯的油，首先是点灯的油，还有一种油是什么呢？做膏油的油。做膏油，膏油呢，可能就是一种香料的油，可以抹身上的，抹头发的，抹完之后是很香的。然后还有什么呢？香的香料，就是做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现在这里边并没有讲到以弗德和胸牌到底是什么，后边我们会看到。总而言之，他要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要宝石。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了什么了呢？耶和华神命令以色列人要甘心乐意的要献给他礼物，这些礼物包括这些东西。然后第八节又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这里就告诉摩西，他们送这些礼物做什么呢？要建造一个圣所。圣所呢，就是一个会幕，或者说后边呢叫什么呢？叫圣殿。是什么？那个地方是做什么用的呢？是做什么用的？建造这个会所的目的是什么？让耶和华神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建这个圣所，或者说叫做这个会幕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表明耶和华神住在他的百姓当中。也说叫什么？我们讲说神表明神与他们的同在。当讲到了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呢，也讲到了说神的祝福，或者说神的保护，这样子。然后第九节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好了，具体的家具的制造，耶和华神就给出了非常具体的如何的来制造，而且命令以色列人必须按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尺寸、大小、样式来制造，不可以自己随意制造的。第十节，要用皂荚木做一个柜。柜呀，就是一个我们今天叫箱子吧，我们北方人叫箱子，要做个柜，长2.5肘，宽1肘，高半，一肘半，这就是一肘。 这就是一肘，就这么长，大约应该是一米，不到一米，应该是半米，差不多，反正就是一肘。那时候就人就用肘，我就想，如果是哥利亚的肘和大卫的肘就不太一样，也是个标准，反正是。然后呢，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金金呢，就是当时比较纯度比较高的金子，但是具体多少我们也不知道。四围呢，要镶上金牙的边。这个四围啊，这个要镶上这个金牙的边。我们以前老式的箱子都是要加那边，为什么呢？因为那边比较容易坏嘛。它加上金牙边，也要铸四个环，金环安在柜的四个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这是个柜子，这地方放两个环，这地方又放两个环，后边我们就知道它做什么的。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皂荚木做两个杠子，然后用金子把它包上，就穿在这四个环子里边。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柜是用来抬这个柜的。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就是随时你都要把它抬起来的，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能随便说，到这杠子哪儿去了，哎呀，我们要走了，杠子没了，要一直在那里边放着的，所以要走的时候要把它抬起来。然后说，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所以耶和华神叫摩西上山，赐给他法版，法版里边写的就是律法，写在石头上的一个律法。他说你要把这个律法，写着耶和华神所赐下这个律法的版，放在这个柜里边。好了，这个柜做好了哈，里边放的东西是神的法版，也叫神的律法。要用金金做施恩座，施恩座啊，就是施恩典的那个座，施恩的座。然后呢，长二肘半，宽一肘半。我们看这个，这是个柜哈，看这是个柜。施恩座呢，好像一个盖儿一样，可以正好恰好放在这个柜的上边，严丝合缝的盖在上边。然后这叫施恩座。好了，施恩座呢，要用金子锤珠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好了，这是这个柜子哈，看着这个柜子，然后上边像一个盖子一样的一个施恩座，然后施恩座这一边要放一个基路伯，天使这边也要做出来一个基路伯，也是天使，两个基路伯在这上边。然后呢，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连在一起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这时候我们应该有一样哈，看看哈，柜应该是这样是吧，搁着放在这边，然后呢一个施恩座好像一个盖子一样放在上边，两个基路伯上边的两个翅膀是连在一起的，把这施恩座给遮住了，所以是这样的，两个基路伯在这样遮住这个施恩座。好了，我们看21节，要将施恩座安放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面，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所以那个柜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也就是说人可以来到他的面前见他的地方，和他见面的地方。所以我们讲到的是会幕表达的是神的同在，而这施恩座表明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然后我们再接下去看，又要从法柜，为什么叫法柜呢？因为那个柜，约柜里边放的是法版，所以也称为法柜。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之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的一切事。所以神是在施恩座的二基路伯之间与他的百姓讲话，吩咐他的一切的命令。好，我们看到了哈，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看这是一个柜，首先说这个帐幕是神同在的地方，然后呢这个柜呢又二级录播中间的，甚至又是神要说话的地方， 柜里边放的什么？律法。律法的上面是什么？施恩座。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百姓，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要面对的是什么？律法，施恩座。什么是律法？律法显明的是神的公义。所以后边我们的一些经文我们就明白了，人非圣洁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你要来到上帝的公义的律法面前。但是上边是什么？施恩座。所以表明上帝借着他的公义和他的慈爱来与他的百姓同在，来带领他的百姓。所以这是有非常严格的意义的，不会因为说哎呀你是我的百姓算了算了就那样吧。不是的，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审判是从哪里开始？从教会。所以审判是从教会开始的，很奇怪吧。所以神的百姓绝对不会说因为他是神的百姓就是算了算了。不是的，神要与人相会永远是他的公义和他的慈爱，他的百姓也不例外的。百姓来到他面前依然要面对他的律法，面对他的施恩座。好，我们明白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再接下去往下看。23节，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二肘，宽一肘，高一肘半，要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做个桌子，镶上金边。要做四个金环，安在桌子的四角上，就是桌子四角上的四角。四角上的四角是安在上边的了，看到没有？这个桌子的四角在地上，对不对？然后上边这个桌子嘛，上面有四个角，四个角在这儿，四个金环子。安环子的地方要挨近横梁，可以穿杠抬桌子。这个桌子也是抬着的，但是不是抬下边哈，是抬上边。然后第28节，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子，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又是一样一个道理的，要做两个杠子。两个杠子是用来抬约柜，另外两个杠子呢是用来抬桌子。然后第29节说，要做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瓶，这都要用金金做的。然后在那桌子上又要做什么呢？做盘子、调羹，还有奠酒的爵和瓶。奠酒呢，就是献。什么叫奠酒呢？奠酒是献祭的时候撒在上面的助燃剂，相当于酒嘛，它可以帮助它燃烧，所以这叫奠酒。就献祭的时候撒上的酒叫奠酒。我们记不记得还什么地方用过？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保罗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我交奠的时候到了。然后腓立比书说，我把你们的信心当作馨香的祭献在主的面前，我就是交奠其上，我也是甘心乐意。就是说把腓立比人的信心放在那边当作祭物，他做什么？做引火祭。所以那里边提到了这个奠酒。奠酒呢就是放在这个桌子上的那个奠酒，装奠酒的这个杯，它有瓶子。爵呢，爵就是杯嘛，就我们古代的时候，秦朝的时候管喝酒的杯都叫爵。这都要用金金制作，要金金制作。然后又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所以那桌子上放什么呢？放饼，要放饼的，要放饼。而且那饼怎么样？要一直放在上边。然后呢，31节接下去就说，要用金金做个灯台，灯台的座和杆与杯球花都要连接一块垂出来，灯台两旁要插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一共几个？七个，中间一个，一边三个。这是什么？这是灯台灯座。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杯里边装什么？装灯油的，对不对？现在有很多时候是装蜡烛。然后呢，形状呢像杏花，像个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插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所以这边三个，这边三个是一样的。然后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连接在一块，灯台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所以它每两个每两个这样的连在一起，有个球把它连在一起。要做啊，第36节，球和枝子要连在一块，都是用一块金金锤出来的。所以不是 现在没有，那时候没有焊接技术，所以他们相当高超的，他们要用一块金子把它打出来，很厉害的。然后呢，第37节说，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祭司要点这灯，使灯对照，这边三个，这边三个对着照。祭司呢，就负责做这个事情，要点灯。38节，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要精金做的。蜡剪呢，就是修剪那个灯芯的，那个叫什么？蜡花盘呢，就是有那个东西是撑着它的，因为它着的时候会啪啪啪啪往外崩嘛，崩出来那个盘也是金的。做灯台和这一切器具要用精金一塔连得，不但要用一块金子做出来，而且用多重都讲得非常的清楚，你不能说哎呀我再补点，不可以，一定是就是一塔连得。然后40节，耶和华神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就是你不可以随便做哈。这些东西刚开始造的时候，第九节在吩咐他如何做的时候，第九节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第40节吩咐完了之后，然后告诉他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要谨慎啊。什么叫谨慎？小心翼翼，不可以随便，不可以马马虎虎。谨慎在什么样呢？就是要照着神在山上指示给摩西的样式去做，一点不可以错，分毫不可以错。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第25章的经文。25章经文，神吩咐他的百姓，借着摩西告诉他说，你要建一个会幕，这个会幕的一切的原材料，老百姓必须甘心乐意的奉献。这个会幕制造的一切的方法，外边里边一切的制造的方法，必须按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给你的，你来这样的做，一点不可以有差错，必须要谨慎。然后就告诉他们，要首先要做的是什么？是约柜，最重要的，因为人与神要在那里边要相会。而在约柜当中放的是法版，但是这约柜上面放的却是施恩座，神要在施恩座上跟以色列人讲话，吩咐命令。然后又要做桌子，然后又要做杠子，抬桌子的杠子，然后又要做灯台。然后耶和华神说，你要小心，要谨慎做这些事情，必须按照山上我所指示你的样式。现在摩西正在山上呢，对不对？你必须要按照在这山上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来做，丝毫不差。所以这章经文讲的，34567讲到了说建造会幕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然后下边就讲到了说圣所和至圣所是如何来做。现在没有讲如何来做至圣所和圣所，而是讲到圣所和至圣所里边的东西怎么做。现在呢，它就是这样子的，看好哈。比如说这是一个地方，这两个桌子算一个地方， OK， 好了，这地方呢它要立起来围墙，后边我们知道用什么来做的围墙，这个呢，然后前面有个门，这门好像是朝东，那么这个呢叫什么呢？叫外院。然后在靠近后边那部分的时候呢，有一个用海狗皮套在外边的一个会幕。会幕呢一进去之后的话呢，我们想到了说要灯台，香炉、灯台、陈设饼桌，然后呢里边还一层，里边那层带个幔子，然后这个幔子打开进去的时候呢，正对那里边就是约柜和施恩座。然后呢隔着门进去之后呢，这地方呢有一个什么呢？洗濯盆。然后再往前走呢是个什么？祭坛。所以是这样的。然后呢这是 外院，实际上还有个内院，外院呢是给外邦人献祭的，内院是给以色列人献祭的。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这块，而讲这块呢还不是这个建筑物的怎么样做的，而是讲到那里边的东西是怎么做的。后边弟兄姊妹，我这两天非常发愁，因为我们剩下的25章基本都在讲这东西怎么来建造。我们开始学习建筑学，所以现在只是说至圣所和圣所里边的那些物件怎么来做。至于说这个至圣所和圣所用什么材料做呢，后边我们还都可以看到了。好了，那这章经文里边讲的是什么呢？这章经文里讲的是什么呢？这里边如果我们要讲说一个总的概念叫什么呢？神要与人同在。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再扩大一点呢，神要更加具体化的与人同在，与他的百姓同在。以前的时候同在不同在？云柱火柱，还记不记得同在不同在？同在。现在呢变成更加具体化的，变成一个会幕了，好像一个居所一样，神的一个居所了一样。好，我们把它又扩大了一步哈。再下一步呢，神要按照自己的方式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个大的概念，不是个我们不是在讲说那个灯台怎么做的，而是讲个大的概念，圣所的什么会幕的建造，会幕的目的，建造会所的目的是什么？神要以自己的方式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这里他要以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的方式，前面谁讲到的，神就主动的自愿的。现在怎么样呢？不单主动的自愿的，而是更加具体了。你可以看到，只要一看到那个神同在，只要那个会幕在哪儿，神同在。但是后边我们慢慢一会儿我们会查，不是简单的那么一件事情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要忘了那个会幕，神同在的地方有什么？有约柜，那里边是神绝对公义的律法，上边是施恩座，是神施恩给他百姓的地方。好了，当我们想到这里边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神的同在不但显明他的公义，显明他的慈爱，更加显明他要以他自己的方式与他百姓来同在，是他自己设立规矩，你一点也不可以改。后边我们一点点学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如果说要以色列说，哎，你们要拿一些能工巧匠来给我建造，神说你们找一些以色列人当中找一些能工巧匠来给我建造一个会幕吧，我相信一定造的比这个更漂亮，在人的眼睛更漂亮。但是上帝说我不要，我就要那一走半两走的。你说，哎呀，这个角度如果要是不太符合黄金分割，如果再往外拉一下符合黄金分割，上帝说我不要，我只我要这个，不符合就不符合。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上帝要按照自己的方式与他的百姓同在，这个是他自己设立的规矩，别人不可以更改。好了，然后呢我们要查的是什么呢？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
好了，这里边神跟他说你们要谨慎。加拉太书当中保罗说神是轻慢不得的。什么叫轻慢？什么叫轻慢？太随便了，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神说你要谨慎。如果我们去查整本圣经当中，查到谨慎的时候，有许多耶和华神一直提醒人，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但是绝大部分的谨慎当中都是在提醒他的百姓什么？你们要按照神的律法而做而行，你不可以马马虎虎，不把这律法，不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当回事儿了。所以我们就想到了说什么呢？讲到了说神要以自己的方式与他的百姓同在的时候，我们要谨慎，因为这位神是轻慢不得的。后边的时候我们查，我们会看到只有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并且得带着自己的血，不是自己的血，得带着血才能够进到这至圣所当中，来到这施恩座前和耶和华说话，为百姓赎罪。任何人都进不去的，任何人进去都会死掉的。所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必须要谨慎，不是你想去就去，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还记不记得前面摩西上山，是不是因为摩西做得比较好？是不是摩西他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在乎上帝的呼召？摩西上去的时候需不需要献祭？需要献祭，这是大祭司的一个预表的。 大祭司首先要为自己赎罪，然后带着血进到圣所，因为他不替自己赎罪的话，他进不到至圣所。他进到至圣所之后，拿着血来为以色列百姓赎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谨慎，不可以任意妄为。来到神面前的每一个人都需要谨慎，不可以任意妄为，不可以放肆。好了，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章经文，讲到了帐幕。神借着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帐幕，我们一起来看哈。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讲到的就是这个会幕哈。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约柜里盛了玛拿、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面上有荣耀的基洛伯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他在讲的是什么？这个有形的会幕。我们现在讲这个会幕，对不对？好了，然后就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应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明白哈？然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我们接下来往看，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凭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也就是说，他们所做的这个一切的事情，并不能够达到一个实际的效果，只不过是一个什么，是个影，是个样子，做这些事情是个样。然后他说只等到什么命令振兴的时候为止，也就是说这个会幕怎么样，要过去的，要没有的，有一个时候他要没有的。没有的时候呢，就是命令要振兴的时候。好了，第十一节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然后说，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然后说，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我们还记不记得当主耶稣说成了的时候发生一件什么事情？至圣所的幔子从中间裂为两半，什么意思？人可以进到至圣所，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讲到了说，这至圣所这会幕预表着谁？那个影啊，那时候是个影，现在这个实体是谁？就是基督，耶稣基督。以前的时候大祭司每年一次要献祭，每年一次要献祭，耶稣呢他只献一次，怎么样，这个就开了，人就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个实体就来到了。所以我们讲说这会幕是代表着基督，道成肉身的基督。好了，我们再看一节经文，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3节
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看到了会幕，那时候神是借着会幕有非常具体的与人同在，但是神住没住在那里？没有，我们后边可以看到，只是用这个会幕预表神与他同在。而当这个真实的体来与神人同在的时候，是谁？是道成了肉身的耶稣。耶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会幕是那个影的实体是谁？是基督。基督来的时候，哇，神与人同在了，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这节经文是引自于哪里？引自于以赛亚书的第七章14节。好，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下一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启示录的21章第3节。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
当神拯救了他的所有的百姓，带到了永远的荣耀当中的时候，那个叫什么？叫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那时候神与他的百姓永远的同在，他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他们的做神的百姓。所以当人得救的时候什么？那时候神与人完全的永远的同在。我们再看一节经文，以赛亚书66章第一节，
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看到了，好，这个我们留在心里哈。这是耶和华神说，说天，他天上的天，地是他的脚凳。他说你们造个殿宇，我怎么能住得进去呢？好了，我们再往下去看，看《使徒行传》17章24节，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这是保罗在和雅典的那些拜偶像的人，拜偶像的人，那些智慧的人在辩论的时候说。他说我们的神既然他是神，他绝对不住在人手所做的殿宇里边，因为他们的偶像都住在哪？都住在人手做的殿宇里边。他说我们的神是至大的神，他不会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里边。好，我们再来看历代志下第六章第十八节，
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
这是所罗门建好了圣殿之后在献殿的当中所讲的一句话。所以所罗门非常的清楚，所罗门非常非常的清楚，不是说神就住在这殿里边，每天锁上门关上窗户点上灯，不是，他不是住在这里，但是却预表着这殿与神与他是同在的，表明更加的具体的一个同在。好了，我们再看历代志上，历代志上28章2节，
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
看到了，大卫讲的是非常的清楚，他说我呀，这个建造这殿宇呢，是放在神的约柜的，这个殿呢，就好像神的一个脚凳一样。是不是属于神呢？是属于神的，但是真的能把神囚禁在里边吗？不能。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殿也好，这会幕也好，是个影儿，表明神非常具体的同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四节，耶利米书的第七章第四节，
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
这个节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呢？是因为巴比伦人已经围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危在旦夕，马上就要被巴比伦人攻破了。而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告诉他们说，你们因为犯罪了，巴比伦人要来惩罚你们，这是出于耶和华神，你们是躲不开的。你们现在要做的怎么样呢？你要出城归降尼布甲尼撒王，或许你们还能够活一些人。但是那些假先知怎么样呢？就说不行，你看那不是殿吗？你看那不是殿吗？你看那不是殿吗？什么意思？不用怕，神还在那儿呢。神在那吗？不在了。要记住，那殿里边是有约柜，神的公义是在那里的。为什么巴比伦人要来到攻打耶路撒冷？因为以色列人弃绝耶和华神，因为以色列人去敬拜偶像，因为以色列人犯了大罪。你看那不殿还在那儿呢，殿还在那儿呢，殿在那儿，耶和华神还同在吗？不同在了。所以这我们又回到了约柜里边放的是法版。神是不是施恩的神？是施恩的神，但是他也是公义的神。公义表现在哪里？耶路撒冷真的被巴比伦人攻下，但是他的慈爱显在哪里？过了70年，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稣亚带领第一批以色列人从波斯王那里回归以色列。 所以看到了，那只是个影儿，不是神真正的住在那里边，那只是一个更加具体的一个表象，神的同在。好，我们再看，当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是真正的这个会幕的那个实体，他真正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他才真正的是人与神之间真正的同在。借着什么？借着信心。我们可以，你祷告来到哪里祷告？你不要觉得说啊，我在107号祷告，你在上帝的面前祷告。你不要说我在你家多少号，我在我家哪里祷告，你是在上帝的面前在祷告。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是真正的来到了上帝的面前。当我们明白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这些经文我们回去自己去捋一捋，我们自己去想一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里边讲的你们要谨慎，耶和华神是轻慢不得的。摩西人家称他为神人，耶和华神说，摩西是我所面对面认识的，只一次，他在以色列百姓的面前不归耶和华为圣，因为他很生气，他就没有进到迦南地。亚伦大祭司亚伦，第一任大祭司亚伦，他的两个儿子就是在那天承接圣职的典礼的上面，因为太高兴了，就献往上献香，当时就死在耶和华面前。说你们要谨慎，不是因为摩西太生气了，这些人太气人了，以色列太气人了，你就有情可原，也不是因为说你太高兴，今天我太高兴了，出了点疏忽就可以原谅。这位上帝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必须谨慎，不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必须要按照那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去做，因为那里面放的是上帝的法版。同样我们也看到了，这位神这法版上面放的是施恩座，他的向人的心意是要施恩典的，我们比较清楚这一点。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因为神要施恩于我们，我们就放肆。保罗提醒基督徒说什么？你们不可以拿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要尊耶和华为圣，这位上帝是轻慢不得的，这位上帝是甘愿主动喜悦与人同在的，但是我们必须按照他的规矩去做，不可以自己乱来。所以当我们讲这一切的时候，我们都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要学习敬畏上帝。这个敬畏的上帝不是单单在我们的语言上边的，在我们的心里边的，而是要具体的体现在我们的行动上的。我们开车的时候都敬畏警察，敬畏警察的表现是什么？我们要遵守交通法规。我们敬畏神，敬畏不会敬畏神，看我们生活当中的细节，我们就能够知道是不是在敬畏这位上帝。看看我们对神的话语，对神的诫命，我们怎么来看，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不是心存敬畏，我们是不是每天都活在一种谨守的状态之下。主耶稣也好，保罗也好，彼得也好，雅各也好，都在告诉基督徒，你们要谨守，谨慎自守。我们真的要谨慎自守，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中，不可以任意妄为。这位神是轻慢不得的，尽管他是要施恩于他的百姓，尽管他要喜悦他喜悦他的百姓，尽管他要与他的喜，他要在他百姓当中出入的，但是他依然是公义圣洁的上，神圣而不可侵犯，谁也不可以冒犯他，任何人，任何人，这个任何人也包括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当这位耶稣甘心愿意为一切信他的人来承担这样的罪的时候，上帝并没有放过他，而是将那些人所犯的罪，所应该得到的一切的咒诅，一切的刑罚，一切的愤怒，一滴不剩的全部倾倒在他儿子的身上。我们算什么呢？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要学习敬畏这位上帝，不要自己发明出来一些东西。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明出来很多的东西， 曾经我听过一个神学院的教授这样说，说我们的信仰要与时俱进，不，我们所传的福音还是那个古老的福音，还是两千年前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那个福音，这个不能与时俱进的。为什么不能与时俱进？因为这福音是神在永恒里边所做成的。你与时俱进什么？所以讲这句话的人就已经不明白福音了，这是神在永恒当中所预备的，所做成的，又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依然要有这样的敬畏之心，我们每一次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不但每一次祷告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要心存敬畏和感恩的心，就是我们每天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依然活在他的面光之中，我们依然要有一个敬畏之心。如何表达出来？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我们尊他为圣，我们时刻都思想着他对他百姓的要求，他要我们像他的儿子。他儿子是怎么样？柔和、谦卑、慈爱、良善、圣洁。对呀，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喽。这人就能够看出来我们是敬畏上帝的人。否则的话，人家会说你跟我差不多，那我们就糟糕了。主耶稣怎么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人。人就是看出来，哎，他是基督徒，他是基督徒。为什么？哎，他好像有基督的形象。所以就是这个道理，没错的。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神要赐恩与他的百姓，但是依然不违背他的公义。我们也不要因为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公义，我们就可以放肆。当我们放肆的时候，就说明我们根本就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自己要小心面对这位上帝。好，这是一个主菜，我们讲完了。我们再讲一个配菜。配菜是什么？就讲到了说，当然弟兄姊妹都讲出来了，就是甘心乐意的要奉献给耶和华神，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想说的是第二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人所奉献的是给了谁？给了摩西，给了亚伦。但是实际上呢，神说你给摩西亚伦，摩西亚伦是替我收，实际上是给我的。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要明白奉献的意义之一，就是我们奉献不是给教会，我们奉献不是说给某某传道人，我们奉献的是给神。后边我们讲到立位记的时候，我们看到神非常爱他的仆人。在献祭的当中，献的祭的当中，有几样，有三样祭非常好。一样是什么？细面和油。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吃不到精粉的，但是你知道那是几千年前所献的细面，就是精粉。献素祭的时候要献这么多 一大袋子细面，然后抓出来一小把，然后倒上油，放上乳香烧了，然后这细面归给祭司，然后这个油呢也归给祭司。还有一种祭叫摇祭。摇祭呢，举祭，摇祭和举祭是他的右腿和他的胸，这是最好的肉，摇一摇，举一举，献给耶和华神，这表明献给耶和华神。然后给谁？给祭司。好了，献给耶和华的，无论是这个素祭也好，无论是这个举祭也好，无论是这个摇祭也好，我们称它为圣的，因为是归给神了嘛。因为你抓出来一把，这表明献给神了，你举一举摇一摇，表明是什么？献给神了。但是谁得到了？祭司得到了，祭司和祭司的家庭得到了。我告诉你，这摇祭这举祭献给耶和华神的是圣的，但是给举一举摇一摇，然后把它给亚伦和亚伦的后裔的时候，这一部分叫什么？至圣。所以清楚了，所以上帝非常看重他的仆人，献给他的是圣的，但是他分出来一部分是至圣的，这部分至圣的给谁了？给亚伦和亚伦的一家。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不要以为说哇，这摩西和亚伦一年得多少羊腿啊，那是他该得的，因为他的产业就是耶和华，他就是神自己。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我们对奉献要有个意义，正确的思想。那么今天为什么会使弟兄姊妹有这种不良的想法呢？还是怪传道人。因为真的有一些传道人，所谓的传道人，他是贪心的。所以那些奉献的人每天看，哇，那么拿那么多，哇，你为什么那么享受？明白我的意思了？但是 我们自己对奉献要有个正确的认识。作为传道人，他如何来用奉献，他要在上帝面前负责。而你所要奉献的，你心里边是洁净的，是甘心的，神就必赐福给你。不会因为传道人误用了就影响你的祝福。你也不要因为说这个传道人啊太差了，我就不奉献，也不可以，这也是罪。这个呢，我们后边如果我们查到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会查到的，祭司以利，他的两个儿子，他们不按正常的去献祭，他们喜欢吃肥肉，肥肉不能吃的，但是他就拿去吃了。所以老百姓说，你看以利，你两个儿子一点都不按照规矩来献祭，所以我不献了。耶和华神不但责备了以利的两个儿子，并且让他两个儿子死了，而且也责备以色列的百姓，说什么，以利，你为什么不责备你的两个儿子，为什么不管教你两个儿子呢？不但你们两个儿子犯罪，也使以色列百姓陷在罪中。所以我们要清楚哈，所以这是原则。我们人看好像说，哎呀，给摩西了，给亚伦了，那是给神。所以我们对奉献要有个正确的态度。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有没有一些问题？